啊，老师好，师生们好，郭老师好。今天是周五，是我们学习微末结晶的时间。上两节课都是淡泊师兄来讲的，我那个刚好在湖南那边打气，没听到。我们今天还是讲佛道品第八，然后该讲到这一品的偈子了，是吗？郭老师，你就直接上麦开始吧。
是的，是的，该讲偈子了吧？这个，上一次这个淡泊师兄讲了，就觉得没啥讲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过一遍意思。哎呀，过一遍意思，虽然比较啰嗦，把这个意思过一遍。他这个偈子啊，他这个偈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咱们不是这一品叫做这个。佛道品嘛，佛道品嘛，这个偈子就是说的是他有一个问，先提那个问，这个偈子是一个广陈，是一个广铺，他铺的各个方面都有，就是说的是长诵跟短诵啊，这个，你看楞伽经，他就是说了很多的意思，最后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这是属于短诵，还有一种是长诵，就是经义简单，但是呢，他偈子里面呢会铺陈很多很多现象，都是。表明这个经义的，他就会长诵。咱们这个偈子就是长诵，所以说淡泊师兄到这儿不知道该咋讲了，咱把这个过一遍啊，过一遍啊。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利民之士悉为是谁？奴婢相马，奴婢童仆，这个相马车乘皆何所在？这个呀，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呢，这个普现色身的这个菩萨他就问了，他说：“那您是居士啊？您是居士啊？就是说您是现的，有父母，有妻子，有亲戚，有眷属，有利有民，上有利，下有民，还有一些善知识朋友啊，就是那些同事啊、朋友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他们是谁呢？还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奴婢啊？有没有童仆啊？有没有这个车呀？就是说你居士嘛，就是有一堆这种生活的东西啊，得有一种生活的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在哪儿啊？在哪儿啊？他问是问的这个意思啊，问的是问的这个意思。问是这么问，实际上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普现色啊，普现色，他的名字也有意思。这个菩萨叫普现色，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别看你现的是一个居士身，别看你现的是一个居士身，而就是佛和他的十大弟子和五百弟子，佛和他的五百弟子现的是远离毗耶离城，现的是这种出家相，好像是清净相。但是呢，这个居士身它并不影响解脱，它并不影响成就，它并不影响正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维摩诘就是它是相机世，就是相机世界的这个金素如来啊，它是金素如来，它在这个世界化现的是一个居士，也就是它的正量是跟佛是一样的，它跟佛是一样。但是一般的人就看相啊，看他这个又有父母又有妻子又有这些的奴婢车马呀之类的，就是说的。就以为他跟道是没有关系的，就以为他是一个俗人，而不是圣贤之人，所以呢，这个普现色菩萨他就故意的问，就是说的是为了防止那些人，就是那些学道的人呐、啊，尤其是佛的那些五百弟子啊，他们有的人就是倾慕那个清净相啊，倾慕一看，哎呀，这个人怎么有父母，怎么有妻子，怎么有亲戚，怎么有眷属，怎么还有车啊、马呀、啊，还有这些东西啊，这个人不是个修行人。哎，就怕是这一个，就怕他是，就是说的是有这种想法啊，就是说的是，以为他没有道，所以让他解释一下这些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让他解释一下，就是故意让他解释一下，就是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些啊，全都是道，没有一个不是道。所以呢，这个菩萨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就是普现色身啊，普现名普现色身，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普现色身，他现的是色身，实际上呢，他正是无相，但是他现的是色身，他现了这个父母，有父母，有妻子，有亲戚眷属，有车有马，有童童有童有有童有有有奴的，就是现的是这个相，但是实际上他是解脱，他是解脱，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故意的，回声大，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屋子很空旷， 哎呀，这个屋子很空旷，我看看啊。调音台把增强关了，我这他们还在打漆呢，我们深圳还在打漆。嗯，今天老师不在，深圳还在打，他不是说不让聚会吗？就五个人，没什么人。我声音小就没事，声音大了就有回音。他们把东西都搬到那边去了，我看看调音台增强关了，增强关了呀。降噪是开的，还应该怎么样啊？我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让他们搬走了，所以说话有回声，这可咋整？开一点门吧，开一点门。就这样吧，没事儿。哎呀，开门也不行，声音小一点就行了。这就是说这一段的意思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人家看他显得这么多家属啊什么的，以为他是不是一个修行人，不是一个修，以为他这没有道，所以就生了这个问，这就是问，就是问他的，以为他这没有道，所以生了这个问。现在是开了点门，外面有点杂音。这就是这个问完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呢，没关系，这些事你们不用管。哎呀，没事儿。这个句子啊，就是分了几个啊。前面先到这儿，就是先到以此为音乐，四舍为妓女啊，四舍为妓女，以此为音乐。歌咏颂法言，以此为音乐，就到这儿就行。啊，对，你们这哪？哎，罗师兄，你啥时候过去？我在唐坑仔，你可以问一下邵师兄，你可以先来唐坑仔。你也可以直接到那边，我在唐坑仔，他们在休息呢。我们只管明心见性，其他死活一概不管。明心见性的诀窍就在于没什么可管的。这声音还是有点大，哎呀，还是有点回音。来了，晚上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他前面不是问的吗？问的是父母啊、亲戚啊、眷属，然后他就答了，这个以偈答言，制度这个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什么什么什么的。毕竟空气舍，弟子众尘劳，随意为之转，道品善知识，由是成正觉，度住法等侣，四舍为妓女，歌咏颂法言，以此为音乐。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用智慧啊，用智慧，这个度啊，实际上是代表着不是那个度众生的度，是那个深深的智慧，这个智慧，它是母。他是母，这个智慧他是母，以智慧为母，以方便为父，这个是佛教的根本啊，然后呢，这个一切的就是诸佛啊菩萨呀、啊，这个诸佛菩萨就是这个鸠摩罗什都说了，一切诸佛菩萨就是众导师，就是菩萨和佛，这都属于导师，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了一切诸佛和。诸位菩萨啊，都是从这儿生出来的，从智慧和方便这里生出来的。然后，以法喜为妻，这个后面的都以法喜为妻，以慈悲为女，以诚实为男，以这个空寂为屋舍。 然后呢那个弟子就是尘劳，就是那些弟子随意就可以赚这些尘劳。道品善知识就是由是成正觉，就是这37道品是善知识啊，37道品是善知，就像好的同志一样，从这个地方上可以到正觉。然后呢方便法这些是伴侣，四摄这个六度，这个住度就是指的是六度啊，六度这个是伴侣，然后四摄呢是这个歌咏的舞女啊，歌女啊，四摄为妓女，这个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这个就很好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解上的关于这一块的一些解释。这前面不是问了吗？那你那些妻子啊、亲属啊、眷属啊，那些车马呀，那些是什么呀？然后他就回答了，就是回答了这个制度为母，方便为父啊，方便为父。这个智啊，这个智就是说的是智慧啊，智慧。这个智慧是佛法的根本。你看我们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智慧是根本，而这个根本呢，它在外面显不出来。它是你的内证，它是你的内证。你看佛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这是佛说的。我们看到的佛啊，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做了好多方便，说了三藏十二部，然后又天上人间的来回说法，又放光又动地。我们看到佛是那个，但是佛说他无所得，无所得是他的内证，也就是他的智慧对应的是他的内证，是他这个无所得，是他这个无智之智，是这个是内证。而方便是对外的，就是说的因众生心应所之量，因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时候的就是对外的是父。那就是你看我们一个家不就是这样分配的吗？我们一个家里面这个母亲就打理家内的事物，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父亲呢，他就管那个家外的事物嘛，对吧？家外的事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方便的那些用处啊，就是该去用了。你就是父亲，你得为这个家，你得养这个家，你得出力啊，你得出力去养这个家呀。所以说父他是有能力的，他要有这种能力去养这个家呀。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方便全用，全是权力的权，就这个东西就是照顾外面的这些就是父了，这些就是父了。这个一个是内照，一个是外用。这个内照的就像母亲一样，哎，照就是在家里面打理。然后呢，外面的呢，就是这个一切的外面的那些利用啊什么的，这就是方便，这方便利用啊，这就是父，就是爸爸负责外面的所有的这些来养这个家，然后这个家的维持啊、操劳啊，就是由母亲来做的呀，所以说。智慧是魔，方便是父，一切众导师无不从事生，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鸠摩罗什说了，就是菩萨，就是初地菩萨以上的，就是菩萨位的如来，这些都叫导师，都叫导师。啊，都叫导师。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也就是说的智慧和方便，这个地方是诸佛菩萨他立足的根本。一切智慧和方便生出来了一切诸佛，你看到的一切诸佛之教化、诸佛之觉悟，无不是从智慧和方便从这里头来的。这个在《楞伽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也反复的说啊，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智不得有物而生大悲心，来来回回的说了好多遍，来来回回而说好多遍，就是这两个，就是一切的诸佛全部从这儿生，全部从这儿生。也就是说，一个是体，体是智慧，而它的用是利益众生的，不光利益自己，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方便，从这个地方上生出来了诸佛菩萨啊，从这儿生出来的诸佛菩萨，他这个也就是说呢，佛法的智慧它不是断灭，佛法的智慧它这个可以有大用啊，可以有。大用啊，大用就是可以整济众生，它并不是断灭，但是呢，你不能光偏用这一块，你要知道它的体是无修无得无证，无体无用，是这个地方，所以它才有大用，它不是小用。就像我们说的，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啊？修行有什么用啊？ 他把这个跟世间的这个欲望等同起来了，等同起来了，就世间的这些事儿，好像是我上班我就可以挣钱，我挣钱我就可以买个包，对吧？你看看这个欲望多明显呀，对吧？我挣了这个钱，我炒了个股，我就可以买这个包，但是这个包它会损坏呀，这个包带给你的愉悦是一时的呀，一会儿这个欲望就没了。所以世间的这些欲望啊，实际上都未必是真，都不是真用，它骗住了你，所以你觉得它有个用，然后你用这个世间的这种欲望来衡量出世间法，不是的，出世间法就是打掉你这些用，打掉你这些用，所以这是它的方便用，它的方便用可以利益到一切一切啊，一切一切都在它这个方便用里，这就是说的是智慧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辅，一切众导师无不由其舍，法喜以为其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是你自己修，就是这么说吧，咱们不是说吗？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时不保啊。说时不保，你说这个不保，你得亲自吃了你才能够保啊，也就是修行这个事儿，你得亲自去体验，你亲自的有体验到了，你亲自的认同它了，你亲自的修正了，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就是说的是感受到它这种解脱的味道，你才能够感受到它这个解脱的味道，这就是法喜，法喜。这个地方法喜啊，一个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内证，他说的是内证，你自己尝了味道你才知道，一个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鸠摩罗什强调呢，鸠摩罗什强调的就是说的是你佛菩萨他没有别的喜，他就这个东西的话就这个是他的喜，就这么说吧，是个人他总要有娱乐吧，他总要有娱乐吧，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以此自娱，外无心娱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乐子，我们说我们找点乐子去吧，我们找点乐子去吧，诸佛菩萨的乐子就在这儿，诸佛菩萨的乐子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是在这个修正自利利他，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诸佛菩萨的乐子就在这儿，除了之外没有其他的乐子啊，而这个乐子呢，你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得到啊，所以说这就像娶老婆一样啊，你娶了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好你就开开心心呐、啊。这个老婆不好，人家说老婆像脚上穿的鞋怎么样你自己最知道啊，对吧？所以你娶了一个好老婆你就开心啊，这个开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说法喜以为奇啊，法喜以为奇。所以他比喻都很形象，这是僧肇的解释。然后慈悲心为女，诚实心为男，善心诚实男。这个慈悲啊，人家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啊好像是很柔弱啊，就是有一句话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就是一个女的她要是嫁了人，她就从着她。哎，这个慈悲就是，这个慈悲是怎么来的呀？慈悲是由于外物它需要你，所以你有慈悲。这个慈悲啊，它是一种就是说就是一种柔软，这个柔软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它需要啊，它需要啊，它从就是随着它的，它是根据外物它来的，根据外物它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慈悲，这个是就是因为它是等于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需要它样一种柔软，这种柔软的味道就有点像女性。啊，就有点像女性啊，女性是弱的，是从性，是一种次属的性质啊，是一种次属的性质啊，这是一种就是说的从古往以来的这种相上的反应，当然了，这个心上是不分男女的，前面已经有过了，这是说从相上来说，所以说慈悲心为女，慈悲之情也像女人之心性啊，女人心性不就是心软吗，对吧？所以说慈悲心为女，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外面，他随着外面的这个，他这个慈悲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那种的无谓的软弱，而是说外面需要他这样，他要是全部都不管，那不叫慈悲，他慈悲就是外面有需要，外面需要这个他给他这个，外面需要那个他给他那个，就是这个叫慈悲，根据他的需要给予他帮助，然后一直有回馈，就这样叫慈悲，所以说他是一直根据外面的，他的慈悲的显现一直根据外面的所需，他才能够显现出来，他这个啊，他给了他一个什么，给了他一个什么什么法，什么什么法，才显现出来他的慈悲。所以说这种的就是从外从物啊，随物，就是他这个特点，性弱而随物啊，就这个特点就是慈悲。 诚实善心诚实难，善心诚实难，在外面做事儿啊，在外面做事儿的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他能够自己的心是一是一二是二，能够诚实，然后他分辨事物也分辨得很清楚，这个是椅子，这个是凳子，他也能够分辨得很清楚，诚实的内对待对于外面之这个善分别，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男的就是这样说吧，他内有诚实之心，他外就有分别之力，他有这个分别之力，他就能够有这个力量啊，去做事啊，去这个养家呀、啊，去养家，去积业啊，养家，去养家业，去养家业，去挣钱，去养家业，去挣钱，去养家业。他就是他外面有这个力量，就是能够分别，能够判断，然后呢，能够根据什么情况去做什么事儿。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养家。就是男的有这种能力，而男的这种能力呢，对的是什么呀？对的是内的这种诚实之心。一是一，二是二，就诚心啊，也就是慈悲心，哎，就像女的一样，诚心就像男的一样，就是这个男代表的是善心诚实，这个女的代表着慈悲心。这个地方善心诚实的意思，它有一个善字，有一个善字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你不能就是在那儿就是做那个为恶之事，还很这个毫无惭愧啊，善心，它是善心。他就用了一个善，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说的是诚实之心啊，诚实之心。还有一个上面说的是这个法喜为妻啊，慈悲心为女啊，善心诚实男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他们都要有一个家呀。这个家是什么呀？这个家就是空寂啊，这个家就是一个空寂，就是一个空寂。这个空寂才是他们的归处，才是他们的归处。而这个空寂它是什么呀？这个家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遮风挡雨。它能够遮风挡雨，也就是说你只有归到毕竟空这个地方上，你才能够断出一切烦恼。就是我们断出一切烦恼是怎么断的？压根就没有烦恼，这就是断烦恼。我们怎么断出妄想执着和疑惑？压根这些妄想执着疑惑都不是自性，都不是本来实有的，哎，就是这样断的，就是这样的。非但这样可以就是断烦恼断疑惑遮风挡雨断一切的烦恼障，而且他还可以降服魔怨。为什么？一切的魔怨全是空，我这没有东西，他的魔能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毕竟空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才是我们的家。归宿是在这儿，归宿是在这儿，不是在其他的。现在说要强的女性都是雌雄同体啊，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女性啊，女性的特点是什么呀？梅师兄啊，女性的特点就是说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外圆内方啊，外圆内方，我们可以就是有随和的性质，我们可以有随和的性质，我们可以有随和的，就是这个行为，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内心是坚强的，我们不需要另外再找一个支柱。再找一个支柱，所以说这个要强的女性这个地方不知道咋说，就是说我觉得那些强啊，那些物质上的强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心是圆满，这个地方这个心圆满是不分男女相的，你心圆满了之后呢，你的心这里本自圆满的话，男相不需要女性去安慰，女性也不需要男性去依靠，这是说的是心性上，相上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到了这个男女的事，这是我的理解，这个事儿是我的理解。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后面说的这个毕竟空，前面的这些父母啊，这个女啊、男啊、妻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要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在于这个空，毕竟空啊，毕竟空，你只有毕竟空才能断除一切的烦恼障碍，也能够降服魔怨。男的大多都成了妻管严，那女的大多都为男的再操劳一辈子啊，到底谁欠谁的？毕竟空寂舍，空寂舍就是你有个家，我把这个家都给你打碎了，打散了，都给你打散了，打家劫舍，这就是咱们的舍。 就是毕竟空寂舍，弟子重尘劳，弟子重尘劳，就是你想想那个尘劳啊，尘劳就是哎呀，驴事儿又来了，马事儿又过了，总有这么多事儿，总有这么多事儿，这些事儿是怎么回事？这些事儿不都是因为有个你吗？因为有个你，所以就有随之而来的这些事儿。所以这个弟子就是这样的，这些弟子啊，这个弟子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些没完没了的弟子，他的特点就像什么特点呢？很多很多没完没了的这些，他的特点就像是他有一个主的，他都附属于你啊。他都附属于你啊，就像是因为有了你，所以才有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天天一天到晚做不完的事儿，因为这就叫尘劳，这就叫做尘劳。而他都从属于你，所以说你，他既然从属于你，你就可以随意化他呀，你就可以随意化他呀，你把你自己化了，你就可以哎，随着化你自己，就把你的弟子给化了。所以这就是弟子的特点，弟子的特点就是他随着你的转化而转化。啊，随着你的转化而转化，所以说众尘劳就是那些弟子，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看这个地方就对应什么呀？这个地方上就对应有的人，他说：“哎呀，我一定要有好多好多的徒弟啊，我一定要有好多好多的众生我去度啊。”实际上不是的，你做任何的事儿，这跟度众生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个事儿，本来就是一个事儿，它并不是两个事儿，它并不是两个事儿。那相上是相的，是相上显的啊，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人很多很多人听从，另外一个人没有多少人听从。实际上呢，从内政这里来说的话，这两个是不分的，这两个是不分的。你话说回来的话，你这个啥，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你心里头还有东西，有很多人跟着你啊，这个事儿是你的负担，而且呢你自己弄不好，你还败坏了他们。对你自己也不好，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彻证，你过早为师啊，对你来说的话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而且以后你跟弟子的相处也成了负担了，也成了负担了，那就是弟子真成了尘劳了，那就不是尘劳是弟子，那就弟子真成了尘劳了，带累死你，带累死你，耽误你的修正。这是说的是这个弟子重尘劳啊，随意为之的，就是尘劳，尘劳，你别以为这是尘劳，这都是弟子，这都是弟子啊。你别以为我的同事就是说的是同事，这个我的真正的同事是三十七道品，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它是通大小乘的，小乘也有三十七道品，大乘也有三十七道品，大乘的三十七道品就是利益就广阔，小乘的三十七道品它还是有为的，它还是有为的。哎，这个就是善知识，从三十七道品这个修正，一步的修正，最后可以就是什么七觉知八正果，就是可以正果，可以正到那个解脱之果，可以得到解脱之果。也就是说的是，通过三十七菩提道品的修正，你就可以得到正果。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善知识是什么呀？善知识就是你实修心中心的迁坐，你实修心中心的迁坐，这个就是咱的善知识，由是成正觉。由是成正觉，就善知识，就是说有益的朋友，善知识的意思就是有益的朋友。你看他对的都是世间的这个事儿啊，空寂对家舍，弟子对尘劳，这个诚实对男，慈悲对女，法喜对妻。所以说他这个对于世间的这个善知识，这个对应善知识就是有益的朋友。什么是有益的朋友啊？实修这个是有益的朋友，他给你能带来一些什么的益处呢？解脱就是他能够带来的益处啊！你要常随着这个有益的朋友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哎，他的益处你慢慢的就会得到了。也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三十七菩提道品就是实修。那么从我们来说，就可以说心中心啊，心中心就涵括了三十七菩提道品。这个说起来发挥很大，就不说了。说好了，咱们不是师兄弟是什么呀？这个是说的是毕竟空寂舍啊，毕竟空寂舍，弟子重尘劳，随意之所转，道品善知识，由是成正觉。然后呢，住度法等侣，住度法等侣，这个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六度啊，六度，这个六度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要发大心啊，要发大心啊，发大心的这个你不可能就是这个一会儿我这会儿高兴了我做了，我这会儿高兴我要学佛，我要解脱，我要度众生，我要自他圆满。我要怎么样，一会儿的话又不行了，那不行。这个旅的意思啊，就是长 伴随，就是常伴随的意思。常伴随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就是你的伴儿，你一直都是为伴儿的，就很正常的事儿，很正常的事儿啊。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六度，六度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菩萨要有这个六度。实际上这个六度也有究竟的解释，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重复了。比如说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就是这个持戒禅定精进啊，布施般若智慧啊，这些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解释。我们在楞伽经里已经说过很多了，就是菩萨行的这个六度，它是一直的，它这个一直的这个不是说你这一会儿那一会儿，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一直的。但是这个一直的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这是自自然然的，这是平平常常的。是个人你总要有伴侣嘛，是个人你总要有同伴嘛，哎，菩萨的同伴就是六度，这是这一个。四摄为妓女，四摄为妓女的这个妓字到底是歌咏的这个妓呢，还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妓女的这个妓呢？这个东西啊，说成妓女的妓也是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妓女啊，哎呀，你看她在街上招揽，来吧来吧，客官来吧，她就一勾引都能把你勾引来。四摄也是这样啊，四摄这个东西的话，你随着他的这个注意力，你去这个去能够摄受得了他，你能够摄受得了他，那不就像是那个妓女说来吧来吧来吧，你跟着他一块高兴，你跟着他一块开心，你跟着他一块玩，你就这样，哎，他一看啊，你跟我真是好玩伴啊，他就慢慢的向你靠近了，你就用这个来勾引他，来摄他是可以的呀，来个就是说难听的是勾引，说好听的是摄受，说好听的是摄受，这就是这个词儿，看你咋用了。看你咋用了，就这样是摄受众生啊，摄受众生啊。这个是鸠摩罗什的解释，鸠摩罗什的解释，四摄俱众，由众妓之引物也啊，四摄越众，以当妓女也。这是鸠摩罗什跟僧肇的解释啊，四摄为妓女。然后呢，他们还要唱歌啊，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唱的歌全是法言，全是法言。也就是说，人家是唱歌，天天哼个歌，立个扔，可开心了。那个诸佛菩萨是什么呢？诸佛菩萨就是以法为言，就这样，就是说的全是法音啊，这是他开心的事儿。你哼个歌是开心的事儿，他就是说个法是个开心的事儿啊，是个开心的事儿。然后这个总持之园林，这个总持啊，这个总持的意思，大家一般都知道，总持就是陀罗尼啊，陀罗尼。你看那个大正藏的那个密教部的那个陀罗尼，哎呀，那各种各式各样的花样可多了，有这个的用处的陀罗尼，有那个用处的陀罗尼，就像我们进到一个大观园一样，这个大观园里有这个山，有水，有这个各种的林子，哎呀，有各种奇妙之物，各种奇妙的植物，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有各种各样的风景，就像一个大园子一样，哎，可好玩了，里头各种各样，林林总总，就是说有奇石，有妙水，还有那个鱼什么什么的，哎，这就是有点类似于陀罗尼啊，有点类似于陀罗尼，陀罗尼就是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这个鸠摩罗什在这儿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总持广纳众妙之林，哎，就是它这个地方上有好多很奇妙的。你说说佛法好玩不好玩？多好玩啊！可以说，你要是仔细的说起来啊，咱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就是有相应的法来对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的是法义的对应，除了法义的对应，还有陀罗尼的对应。你弄个什么事儿，你都有陀罗尼的对应啊！你就像圆隐老人传的64个咒语的对应的事儿都可多啊，可以分消灾，可以分免难，还可以分延寿，还可以分这个除障，还可以分什么什么的打扫卫生什么什么的，那不都有啊？还可以分治病。对了，我们基本上碰到的事那里头都有了，林林总总的。所以说是这个，而这个总持啊，它还有其他的，我在这儿也一块说出来吧，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今天学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这种名相之类的。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总持就是指咒语，它除了指咒语的意思，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忘失 啊，不忘食，不忘食，这个叫总持。你看具体的分起来的话，可以分为四种意思：法总持、意总持、咒总持和人总持啊。法总持就是不忘食啊，不忘食，这个根本意，这个是不忘食。意总持，意总持的话就是说的是能够拿到它的究竟意，能够拎得起啊，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六祖的法衣，谁能拎得起来呀、啊？这个能够拎得起佛法的义理，能够支持，就是说叫意总持。还有一个是咒总持，就是这个咒，这个咒就是方便咒啊，这个方便咒，这个持，这个方便咒，这个总持的意思，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陀罗尼，就是陀罗尼，它梵语就是陀罗尼，然后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叫做总持，叫做总持。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意思，它的就是人总持啊，人总持就是说的是它能够这个就是说的是各种的事项啊什么的，它能够知道它的真意，知道它的真意啊，不光是法理教义啊，各种事实它也能够知道，这个叫人总持，它有这四个意思。但是一般的来说，总持就代表陀罗尼，总持就代表陀罗尼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总持之园林，总持之园林啊，总持之园林。你看这园林里啥都有，园林里啥都有。总持之园林里头种的都是什么呀？种的是树啊，什么树啊？无漏法林树，无漏法林树，无漏法林树。这个无漏法，无漏法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你找不着它，你找不着它，但是它非常非常茂密，也就是说了，所有佛的这些法，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依法不立的。虽然佛有种种种种的方便法，但是根本上来说它是依法不立的。依法不立这个地方上成就了佛的种种种种的方便，成就了种种，所以说无漏法成了一个树林了。这个树林这个一直全部一片的都是根也深，然后呢根也深，那个树也高，然后呢这个树茂密成林，也就是说了各个的这个树它的本质上它都怎么样啊，它都是就是说的是并不立任何东西的，这就是无漏法林树，无漏法林。你别看它有各种各样奇妙的东西，但是它本质上是依法不立的，依法不立的。觉意净妙花，智慧解脱果，你就是要用智慧觉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观照啊，要有慧观啊，要有慧观呢、啊。你这个慧观就是开出来的花，就有哎，你就会你观察这个世界啊，一切的适用，一切的事项啊什么的，你有你的智慧观察，你不会就是被它所昧却。你有了这个观察，你有了这个观察之后呢，就是说有这个觉悟的观察之后，然后呢就得开出来什么果？开出来了智慧果，开出来了智慧果，开出来了智慧果。这个智慧果就是解脱啊，这个智慧果就是解脱。这个八解之欲持，这个八解就是说八解脱啊，八解脱。这个八解脱是干什么呢？八解脱能够除垢，能够去你的热啊，能够去，也就是这么说吧，八解脱能够去你的烦恼，去你的障碍，去你的执着啊。所以说的这个一洗你不就轻松了，你不就轻松了，进去就一洗，哎呀，把身上的那些污垢都洗完了，都轻松了，把那些热恼啊污垢啊都洗完了，轻松了呀，轻松了，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八解之浴池，八解这个解脱的浴池里装满了什么呀？定水湛然满。这个水啊，就是很湛济，很湛济，很清澈，就像我们的定一样。这个定不是四禅八定，这个定是说的是这个智慧之定。你不管什么事上你都这么定，不管什么事上你都这么定啊，就是这个地方这种的定，就是什么呢？这种的定就像是清水一样，就是说的它是湛然的，它是湛然的，什么东西都照得出来。什么东西就照得出来，就像明镜一样，什么东西都照得出来了，什么东西都照得出来。所以说这个定就是比喻的就像是那个清澈的水一样，清澈的水一样，什么都照出来了，什么都照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定啊，我理解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根本智慧不动摇，是说的是这个定，也就是遇事不惑，遇到什么事我们的根本智慧这个地方上都不偏离，都不动摇，都不会被昧却，就是这个定，这个定，这个定。然后呢这个定啊，还有花啊，还有花啊，就是七净花，七净花说起来就多了，戒净、心净，什么见净，这个分别道净，这个地方有这个鸠摩罗什有说，我把这个地方上打出来稍微的说一下。世界看上去处处是诱惑，好好想一想，处处是陷阱。那对你来说是处处是陷阱，对维摩诘来说处处都是 都是法喜，处处都是法因啊，处处都是法乐，处处都是法喜。你俩还是不一样，对你来说处处都是坑啊，这处处都是坑啊。对凡间人来说的话，处处都是诱惑，对你来说处处都是坑啊。对于维摩诘来说的处处都是法乐呀，坑啊，对啊，这些坑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处处都是坑啊！你可别忘了，你要无疾而终，这个也是坑啊。你别落在另外一个坑里头啊！你就是别跳出来的世界的坑，你又落到解脱深坑里了。你要一个没有，你要一个解脱，你要一个离开，你要一个没毛病，那不是另外一个坑啊。心外取法，尽是诱惑；心外无法，尽是妙用。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要解脱，要解脱，你就落到解脱深坑里了。怎么办呢？都是坑，你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啊，如果方便说怎么办，不是不能说的，不是不能说的。我们就是说，既不要世间的诱惑，也不要解脱的深坑。也不要解脱，也不要诱惑，两个都不要，两个都不要，那随处自在，咋样都自在。就怕你要个东西，你要个东西你就被他拿住了，你就缠缚了。你在世间被诱惑缠缚，到出世间被解脱相缠缚，何必呢？你两个都不要，那不是随处自在，哪个都好啊。这个利益虽然没有维摩诘高广，但是至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坑多事不起，命多。出家人延续啊，我们说的出家人，咱们新中心说的出家人，都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都说的是新出家，不是相声的出家，不是说相声的出家。我们的新出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遇到了种种的烦恼，知道了世间的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不可得，在这里面就是说的是被缠重的很烦恼，很重，很重，所以说要出离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这就叫做出家。出离世间的是是非非，我们现在在好好的修，不就正在出离这个世间的果禅吗？从这个地方来说，咱们就是出家人呀，咱们就是出，如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嘛。这是这个，这是出家啊，这是出家，这是从因地上来说的出家，从果地上来说的出家呀。你不管你在家出家，你都不受沾染，你都不受沾染，这是真出家，这是真出家。也就是这么说吧，真出家的人到处全是他的家，那多自在呀。真出家人他没什么可挑的，哪儿都是家，想找一个不是家的地方都难，也就是十方世界全都是佛国，全都是净土，找一个不是净土的都难。这是从果地上来说的，从果地上来说的。我们现在就是到那儿，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离开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家舍即路途。到后面来说，离开啊，就是路途即家舍。你就是到处全是你的家，没一个地方不是你的家。打妄想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跳。跳进去之后才发现坑。杨广文，你的妄想打得太复杂了，你的妄想打得太复杂了。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就正在打妄想，你知道吧？你现在就正在打妄想，你这种打妄想的劲儿啊，想见性是非常难的。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有修有证，你可以烦恼有一定的减轻，你可以就是说的是好不容易修完了新中心的迁座，你比世上大多数人已经进步了，但是你绝不会这样明心见性的。你因为你现在这正在打妄想，你正在打，你对打妄想还能有体会，还能有感想，我的天哪，你这样你怎么明心见性啊？你不明心见性，你自己转不了身，这个东西啊就不好办。你一辈子只能是依靠着佛，依靠着法，只能是这样。你离开了他不行，这样的话就自己转身不行。自己转身的人自古以来都是少的，所以说你就还是能不能少打这些？虽然这些妄想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也坚决不能打呀。就你现在这种的妄想打的太妄想横生了。佛的基本的教理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了之后就应该放下，你放下了才是真正的按照佛的教理去践行，不能留着教理，不能够总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的是跟践性这个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背道而驰了，背道而驰了，不容易践性啊，不容易践性啊。你这样就是说的是一定要打死思维妄想之心才容易践性， 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我们就是是第八识起修，第八识起修，第八识起修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你不用你的第六识去思维，你在你修着心中心，你在第六意识上恒生思维理解，就是影响你的见性。你这个思维理解是有用的，比如说文思修，对吧？是有用的，就是说你找到了修行的路子，这是对的。但是你找到了修行的路子，修行的路子找对了之后，就应该放下思维理解啊，就是这叫第八识起修，就是不应该再用第六识，用第六识多了，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影响。哦，张鑫也来了，张鑫，你不一定要用真名啊，你到 YY 上换一个假名，你上来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再说说。你就是老是靠着那个有修有证的东西，你离开了它你就不行，老是靠着那个东西，现在你过了千座也过了很久了，靠也靠不上，这可咋办？但是你就是要靠它，你就是要靠个东西，你就是要有相的东西。你这种有相的心啊，跟那种不学佛的那种的世间的贪图钱、贪图名、贪图利是一样的，好不到哪儿去，你根本上没有改变。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不以七净华，不以七净华，这个就是戒净，戒净，戒净，先让身口意做的这些，就是说的是先扶住这些身口意做的，不作恶，不作恶，不作恶了之后的话，才容易就是说扶住了这些粗的烦恼，才容易就是把心用在道上啊。所以说戒净，第二个是心净啊，第二个是心净，就是说的是治烦恼心啊，治烦恼心啊，断结心啊，三净三乘漏尽心，这叫心净啊，心净。然后是见净啊，见净就是说的是这个知见证啊，知见证。虽然知见证啊，但是知见证有的时候还是会移呀、啊，还是会移呀、啊，有的时候还是来回移，来回移。这个最终的这个知见证呢，是真正的站稳脚跟啊。这个移不移的，就是不管那个移不移，最后移不移就不知不觉的没了，不知不觉的没了。这就是这个移也没了，这个叫度移境啊，度移境。移也没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自在其用了，自在其用，这个时候就能够善分别，善分别。哎，这个对呀、啊，那个错呀、啊，善分。分别，这个叫分别道境啊，分别道境，分别道境，行断知见证，行断知见证，就是说的是这个，无论你是这个无学，无论你是学还是不学，无论你是这个生还是无生，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儿，都能够在事儿上透得过啊，在事儿上透得过，这就叫行断知见证。涅槃境，涅槃境，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这个就是鸠摩罗什说的这个七境啊，七境华，七境华，就是说的用这个解脱，这个浴池啊是解脱的，是八解脱的这个浴池，这里头装满了这个定水，然后呢有七净华，就是说的浴死无垢人，哎，这个无垢人就好玩了，就是说的是用这个来洗这个人，把它洗干净了，怎么把它洗干净了？他原来就是没有垢，他原来就没有垢，浴死无垢人，浴死无垢人，他原来就没有垢，他并不是有一个垢把它洗干净了，那个垢跟他都不相干，他本来就是个干净的人，本来就是个干净的人，这样才能够把那个垢给洗下来。啊，这个欲死无垢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维摩诘他说的这个话，他句句都是充满了大乘，他一点小乘的痕迹都没有。不肯无相，着在佛法相上。对呀、啊、那如果是肯无相的是什么样呢？如果肯无相的是什么样？石延龙你说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七净华垢欲死无垢人，然后呢前面他不是说了吗，这个妻子啊什么的，他就说了我这个父母是什么，妻是什么，女是什么，男是什么，就是女儿是什么，儿子是什么，家是什么，我的事儿是什么，然后我的这个朋友是什么，我的伴侣，我的那些伴侣是什么，然后我还有妓女是什么，然后我的园林是什么，我的园林里种的是什么树，然后园林里还有花还有树，然后还有果，还有浴池，然后可以洗洗干净你，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还有这个 我还有马车，你不是问我马车吗？啊，问我马车，相马五通池，相马五通池就是说的是这个五通池这个地方上我没有查，鸠摩罗什他们也没有解释，就是说这个相马五通池，大乘以为车，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这个象马驾着它可以随意的，就是说十方的去跑，去往什么地方跑都行，往什么地方跑就行。这个就是往什么地方跑都行。这个地方啊，从佛教上，从修行上来说，你怎么样往什么地方跑就行啊？就是你的利益是大乘的，就是象马它不是经常利益大，就是比喻那个大乘车马吗？也就是你的利益是大乘的，是没有一个东西的依法不利的。这个地方的话就自在了，就自在了。这是大乘的这个依法不利，它这个地方不是断灭啊，不是断灭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依法不利这个地方上正好可以自自在在的，就是说你往什么地方去都行。正因为它的依法不利，可以你可以往任何地方去方便都可以啊。都可以走啊，所以说相马五通池就是他驾着大乘车啊，自在游。然后调御一心，这个鸠摩罗什这个地方上一心呢，它翻译的就是和和的意思，就是你要调它呀。你开着这个车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车走的太狂了，就是车就翻了呀；太慢了吧，那就又耽误事儿啊。所以你要会知道驾驶它，快慢你怎么去调它，这个地方上怎么去调。好，有紧有松，上一次的那个淡泊已经讲过了，这个地方就不再讲了。他这个一心，他梵本的意思就是和，就是你要会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说用功，什么时候说放下，什么时候说这个本来就是，什么时候说好好用功。这个地方你要根据情况，你自己修行的时候这个用功的松紧你自己可以调节，你对其他人说法的时候，什么时候说该用功，该说该用功的时候就得说该用功，说放下的时候，说没事的时候就得说没事儿，这两个都得说，你不能只说一个，你只说一个都不对。你只说该用功，那就成了家，那就成了有为法了。你只说无事，你堕到另外一个了。他不用功，他怎么能够彻底的通达，什么事都没有呢？所以说该用功的时候就得说用功。你看老人说话就是有这个味道，老人说话说用功，那个时候说可让你觉得啊好激动啊，然后说没事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说起来你可开心了。啃了相是什么样？实相非相，不容思议，心领神会啊！嗯，反正问到这儿就完了。这个东西的话，你自己你也不一定要打我。杨广文，你觉得石延龙答的怎么样啊？这个是说的是调御于一心，游于八正路啊。八正路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然后呢，这个相具以颜容，众好视其姿啊。相具以颜容就是这个庄严相好，庄严相好是他就是这个庄严相好，就是说的是庄严相好是他长得本来就这样。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些宝贝啊，然后来装饰他呀，有一些宝贝被来装饰他，有什么宝贝来装饰他呀？你听啊，下面就开始说了，惭愧为上服，就是我穿衣服，我要非要穿衣服啊，我要穿一个惭愧之服，我不能说哎，我这个地方有法可证，你看你们都不行，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你要就是说的是，你要防止自己有这种我慢之心呢、啊、这个东西可以抵御风寒呢、啊、可以仗中恶呀、啊、可以仗中恶。惭愧为上服，身心为华慢呢、啊、华慢就是那个衣服上的那些这个花啊，那些花啊，那些装饰啊，那些首饰啊，有这些首饰，你能够让这些头发，就是把这个头发扎紧啊，它那个头发不会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这个地方上啊，是身心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这就是身心为华慢，富有其财宝。教授以资息，富有其财宝，教授以资息。这个地方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啊。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呀，有这个 止恶呀，行善呀，文法呀，智慧呀，等等等等啊，这些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就是有这些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财呀，都是财呀，这些东西这些财用来干什么呀？这些财就是能够滋养啊，能这些财能够有用处啊，能够买你该买的东西啊，能够滋养，能够滋养，也就是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的就是多余的，这些东西啊都有用处，都有用处，它可以就是用来利益众生啊，又可以利益众生，这些都不是坏事啊。有这些财怕什么呀？你不能说我不要这些财，我求才是好。这些财都不是坏事，都不是坏事。这些财用来滋养众生，也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些财是什么呀？是惭愧，是身心，是这个持戒啊，是智慧啊，这些都是你的财，这些都是你的财，这些并不是断面，并不是断面。然后用这个用来利益众生啊，用来利益众生，这个是前面说的这些啊，就是这个第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我周围的，我是一个居士，那么我周围有父母，有亲属，有家眷啊，就说了这个父母是智慧和方便，家眷是这个慈悲喜舍，就这么说吧，慈悲喜舍是诚实，这个家就是毕竟空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些，这个是说的是家眷的问题。然后说我的家有园林啊，园林是什么呀？这种无漏啊，解脱啊，这个智慧禅定啊，智慧之定啊。然后是遇这个无垢之人呢、这就是这个。然后我的马车就是大乘啊，大乘利益就是我的马车呀，可以到什么地方，我还有财宝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床啊，还有床啊，还有石啊，还有这个江啊，还有藻浴啊，还有涂香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的你要是这个沐浴啊什么的，那很讲究啊，很讲究啊，你要有床啊，这个床是四禅。这个地方呢、有的人就疑惑了，我们说的四禅不是说四禅八定吗？不是说纵然入得九次第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吗？我在这个地方上理解的这个四禅并不是四禅八定的四禅，我找到了这个四禅，大家还有印象没有了？就是说的这个楞伽经里面呢有说过的，楞伽经里有说过这个禅呢、楞伽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富斯大会有四种禅，哪四种禅呢？渔夫所行禅，观察一禅，攀缘如禅，如来禅。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我觉得他说的四禅为床座说的是这一个啊，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这就是楞伽经里面的，我搜一下这个楞伽经里头的这个禅，大概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吧。这个什么叫做渔夫所行禅？渔夫所行禅就是说的小乘啊，小乘他们修的那个白骨观啊，就是这一类的，苦空无常不净啊，就是这一类的，它前后打成两节的，有一个清净，有一个不清净，有一个乱，有一个定，哎，这个叫做渔夫所行禅。渔夫所行禅，这个是这个渔夫所行禅。观察一禅什么？观察一禅就是说你的正知见，你的正知见，正知见这里的无我也无人，无自也无他啊，就在这个地方上，你一直秉持着这个正知见，一直不动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动，就这样就上上升进了，这就叫观察一禅，观察一禅。什么叫做攀缘如禅？攀缘如禅就是这一切啊都是因缘所生，而本质上来说的话，本质上无因无缘无事无果，本质上依法不立啊，这就叫做攀缘如禅。也就是你看世间的万物，这世间的万物这个东西的话，人家看是世间万物，你看这个世间万物是依法不立的，没有因没有缘没有果，这就叫做攀缘如禅。就是这个你看着世间的一切的万事的这个攀缘是反而本来如是啊，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这就叫做攀缘如禅。什么叫做如来禅？如来禅就是说的是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到达自觉圣智，承办众生不思议事啊，这个叫做如来禅。这就叫做四种禅。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四禅为床座，应该是指的是这四种禅，而不是说的是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从这个地方上，然后就是生出来了你的法身慧命，从这个地方上生出来了你的法身慧命。 生出来了你的法身慧命。然后呢，就是古时候啊，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啊，那个大富长者他睡觉之前呢，要有那个，就是说的要有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就像我们哄小孩的那种呢，就是安眠曲。就古时候的那些富贵长者，他睡觉之前也要听音乐的，听音乐，然后再睡觉。那么就是说的，我们要听什么呀？我们听的是智慧，我们听的是智慧之法，听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哎，听着这个东西，听了之后才有助于我们安眠，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你以为我在听这个音乐，我听的是智慧之法，听着这个来安眠。然后呢，这个甘露法之时，就是说的是这个富贵人呢、啊，还有那些就是印度啊，那时候就有这种甘露，就是说非常非常难得的名贵之药，把它攒起来。还有天人也有这种的，就是说你要是吃了它，你就能够成仙，你就能够不死，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炼丹啊，就是那种东西在古时候的印度就叫做甘露啊。你要吃了它，你就能够成仙，你就能够不死。那么佛教中的这个呢，佛教中的这个甘露是什么？甘露就是说的是这个涅槃，令你永断生死的啊，令你永断生死的这个涅槃，本来涅槃这个就是说的是甘露，是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东西，这就是这个甘露法之时，解脱未为僵，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我们沐浴身体以后啊，要防止身体干燥啊，要给它抹点身体乳，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无漏解脱，这个地方可以润我们的身啊，润我们的身，人家的润身是什么呀？人家的润身是爱呀、啊，是爱这个东西的话，润身那就是缠缚啊，见什么爱什么，见什么爱什么。我们这个是解脱润身，就这个地方上，这不就是让你彻底的没有挂碍了吗？啊，这是解脱未为僵，静心已早愈，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说的是心境无染，无染才是真正的欲，无染才是戒品为涂香啊，戒品为涂香，涂香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洗了澡之后的话，就是在身上涂香啊，在身上涂这个香啊，其实啊，这个戒品为涂香。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呀？你的身要是有味儿，你才需要涂香啊。这个戒是对治烦恼的，你有那个烦恼，有那个贪嗔痴慢疑，所以对治这个戒。你要是没有贪嗔痴慢疑，那你也不需要戒。就像是你身体没有味儿，你也不需要另涂香，是一个意思，催灭烦恼贼，就是说的是以上面这些，就是用这些就可以催灭烦恼，就可以断烦恼了。所以佛教它的用处是，究竟来说是断一切烦恼，不仅断自己的烦恼，也断他人的烦恼，不仅断自己的粗重烦恼，也断自己的微细的烦恼疑惑，也断这个。为什么呀？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是真实有的，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它当然能断，催灭烦恼贼。这个就是说的是，你看看我在这儿吧，我在这儿，这个我有家，我有车，我也有这个园林，我还有池子，我这个池子里头还有这个沐浴露吧，还有这个润的这个身体乳吧，还有这个水吧，然后还有涂香吧，还有音乐吧，你看我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过得自在吧？想过这样的日子吧？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日子啊！你世间法的这种乐，诸佛菩萨之乐，不知道比他乐多少呢？也都具足啊！然后有了这些本自具足的这些，用了这些滋养身体了以后怎么样啊？出外之后就有能力了，这个能力就怎么样啊？涌现无能欲，这个降伏四种魔，胜翻千道场。哎，这就是它的用处了，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都弄好了，然后呢，这个身体也好了，这个也强健了，这就开始广兴事业了，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事业了，就开始这个降伏魔，然后见道场了，然后虽知无起灭， 是虽知吾起灭，是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现啊，如日无不现。这就是说菩萨开始起用了，开始起用了，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以毕竟空为舍，以解脱为果，就在这个地方上，在这地方上站稳了以后，那你看他的用就开始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像是这个就像是这个太阳一样，什么都可以照得到，什么都可以照得到了，什么都可以照得到了。供养这个首先呢，这个诸菩萨可以供养十方无量亿如来呀，还有几身呢，没有分别想，就是供养他，供养自己，这个地方上根本都没有分别，给他跟给自己是一样的，就跟自己是一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不管你就是多有多重的习气，不管你有多重的习气，但是根本上来说呀，明心见性上最初的一个功德就是诸佛菩萨说这些话就亲切，是你自己家里头的人。哎呀，文殊菩萨他怎么怎么样了，观音菩萨他怎么怎么样，他就像你自己家里人一样亲切。啊，都是就是说都是他的利益是大成，你站到了跟他的利益一样的，你认可了他这个大成的利益，你认可了他的一物不生一法不立，你认可了他之后，你再看待这些方便用啊，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那都是自己家里人，虽然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看着他这些也不觉得有另外的一种的特别的一种的跟你很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截然不同的感觉，没有，都很亲切。你虽然什么都没有，你看着那个什么都有的也还很亲切，那个什么都有的人看着你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什么德都不具备的，也还是很亲切，都是自家的，都是自家的。所以说他供养十方亿如来跟供养自己他也没什么分别，都很自然，都很自然。就是说的这一切的众生跟国土都是不可得的，虽知诸国与众生空，虽知都是不可得的，但是也照样的在做，就不可得也在做，这些事儿都是没事，没事也不妨碍做事啊，也不妨碍。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做什么，吃饱了撑的，实在没事找点事做，找点事做。就虽然是空的也不妨做啊，也不妨做。所以说这个空啊，它不是就是说跟有相对应的相对立的那个空，你要是真正的知道了空啊，你就是没有什么方便不能做的，都可以的。元音老人的方便是最厉害的。祖师禅呐、啊，你说的这个祖师禅是跟如来禅相对的，你是另外的一个了，你是跟另外的一个了。我们说的这个如来禅是说的这个究竟地的这个，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啊？你说的那个如来禅、祖师禅是另外的，是香烟禅师那一个，我们在茶馆说过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去年贫也有立锥之地，今年贫这个立锥之地也无，就是且喜师兄会如来禅也。然后就是他又说了一个，我有一机顺目示意，然后且喜香烟禅师会了祖师禅，就从这儿来的。祖师禅跟如来禅，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果非要说祖师禅跟如来禅，就这么说吧，你说心说境说佛说法，还有教理的影子，还有修正的影子，告诉你修行的道路的，就是给你讲道理的，这些给你显真的，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在禅宗叫做如来禅。就是祖师禅就是没有那个痕迹，没有那个道理的痕迹，你就是你行住坐卧都是在视线这个解脱，都是关照，就是这个地方并没有任何痕迹，并不是要另加一个关照，不是要另加一个佛，另加一个法，就是这个它没有佛，没有说没有道理的痕迹，没有道理的痕迹，这个就是祖师禅。但是咱们现在都讲这些道理没有意思，没有这些意思，就是这么说吧，你知道如来禅，你知道祖师禅，没什么用，没什么用，从道理上知道这些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想转身这个地方，你得会祖师禅，你说心说性说道理说修正，这个地方你老是离不开它不行，你就是你还是得自己能够转得了身，在别人都帮助不了你了，那个你自己用不上力了，那个时候的话你怎么样解脱，就这个地方上还是要透得过如来，透得过祖师禅才行。你不能离开了佛，离开了法就不会说了，离开了心，离开了性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总是要有一个依靠，不行，你哪怕依的是心，依的是性，依的是佛，依的是祖也不行，就有这个依也要打掉它。按照二祖说，你依这个你就是辜负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祖师禅你透不过也不行的，我觉得是。 这个说的是教化于众生，教化于众生，就是说他不舍有，所以教化于众生，助有众生类行生即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时能尽现，觉知众魔事而是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或是老病死。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教化于众生，教化于众生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的种种的行类啊，种种的行类，你都能够就是说的是随着他的生，随着他的行，然后现威仪，现无畏力啊，都能够这样。然后呢，你能够知道他们会被什么东西所摄，然后呢，你会用方便给他们引导出来。必要的时候的话，他生老病死，你也要实现生老病死。这个地方上呢，鸠摩罗什举了一个例子，他举了一个这个富切沙王，富切沙王的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法毗喻经里面有。法毗喻经里面有，就是富切沙王啊，他跟那个平沙王，这两个都是国王，这两个国王是铁哥们儿，生死之交，他两个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个富切沙王啊，就用一个就是宝贝七宝，然后这个精心的就是造出来的一朵莲花，把这个莲花就送给了平沙王。平沙王一看这么宝贝的一个莲花，就把这个七宝莲花送给了佛，然后就对佛说，这个我朋友啊，就是富切沙王把这个宝莲花送给我，但是我想着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生死之交啊，好像是在世间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啊，还是说的是就是听闻解脱道，解脱这个事儿才是最重要的，生死之交没有解脱重要，所以说我把这个生死之交的朋友的这个花啊给你，我这个给你呢，就是希望我这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就是在世间他把我看成他最重要的朋友，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姻缘呢，我也把这个他的这个给我的这个花给你，也是希望就是你呀、啊、能够有这个佛，能够有这个善巧方便，怎么样能够让呢我这个铁哥们儿他也能来学佛呢？就是说的是你看看我应该怎么样做能够让他来成佛呢，能够让他来走向学佛之路呢？然后佛就说了，你可以给他这个十二因缘经啊，你给他，然后让他去看。然后他这个平沙王就给了这个富切沙王就是十二因缘经，十二因缘经啊，就是给了他之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富切沙王读了之后，刚开始不明白，然后他就反复读，后来读的话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不错，然后他就准备出家，他就要去见释迦牟尼佛呀，他出了家，剃了沙门，拖着个钵，国王也不要了，然后去要去学佛，要去出家。但是呢，他就是走的这个路程太远了，来不及，就是先要在一个晚上去休息，在一个一户人家中休息，等第二天天亮了，然后再去讨食，再去找这个佛。但是呢，实际上啊，他不知道，但是佛知道了，就是他这个人呢、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时候他有他的因果呀，他这个虽然志在出家啊，但是从世间的因果上来看呢，他就该走了，就是该命终了。他说第二天要去找佛，但是佛观察到第二天呢，他没找他之前，他就该命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就怎么样啊？佛就也化成了一个沙门，也化成了一个老和尚。哎呀，老和尚的样子好像是一个老的出家人，也化成了他，也过来要饭呢、啊、乞讨啊，走到这儿了，然后天也黑了，也住在这个屋里头了。一看，哎呀，又来了一个沙门，这个户主说，好，你跟这个富切沙王，你俩搁一块住吧，富切沙王。然后他就两个就行脚的沙门就住在一块了，这是实际上是佛的实现。佛就是他本来是该命中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发心要解脱，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佛就是说的是就这个发心解脱就赶到了佛就是命中之前要让他解脱呀，所以佛就实现成了这个和尚，就跟他聊了这个十二因缘，然后就说了这个人命无常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 这个是最开始的，最开始的，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是成了我净啊，就是跟他说了这些，他心开一解，心开一解，心开一解之后的话，就是当时的时候就证了果，证了果，然后他也很欢喜，他也很欢喜，然后佛就跟他说了，佛说你呀，就是说的是你这个解脱道你的味道也尝了，但是呢，你这个因果，世间的因果，就是说的它就是两个因果嘛，你该了你就了，了了它你就没事了，你不要害怕，你第二天你会碰到这个事儿，你也别害怕，了了就了了，没事儿。结果第二天呢，他就是按照一个沙门，他就该去城里面去要饭呢，城里面要饭，结果要饭的路上就碰到了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刚生下这个小牛的母牛，这个母牛就是说的是刚生完就在那乱踢，就是被这个母牛给踢伤，他以为这个母牛以为他可能要害这个小牛，就误踢他，把他给踢伤了，就死了啊，就死了。但是并不妨碍他解脱，并不妨碍他解脱，就是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他该示现成什么样他都示现，他都示现，有的是示现成比丘，还有一个是示现什么，该示现生老病死就示现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并不妨碍解脱，并不妨碍解脱。即便是他这一生命中了，他照样还是解脱，照样还是正果。这个是法毗于经的，这个是鸠摩罗什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引用的，所以我查了一下法毗于经，因为淡泊师兄讲的特别简单，所以我就留意的看了一看，把这一块再复杂的给大家过一遍。就是说该示现就这么示现，有的时候你不光示现的是那个好相，该示现坏相你就示现坏相，你示现坏相了你就安慰那些坏的有坏相的那些人了，就是啥相的他都可以解脱啊，他并不是不能解脱，都可以解脱呀，都可以解脱的。实际上你就说我们生病这个事儿吧，多少个就是我们生病就觉得你身体健康，你恐怕生病，你一直追求那些东西，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你不知道那些有了病治不好的人他是多么的心切求解脱。他有病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才考虑解脱，这个很多很多。高僧大德就是说的从小身体孱弱的非常非常多，不是坏事儿。你不要觉得有个什么相才能够解脱，不会的，什么相都可以解脱。没人理你啊，哎呀，别，这个罗启煌啊，你等一会儿，9:30我过去，你在那个对面，你找那个篮球场，对面那个小桥啊，那个地方过去，篮球场那个地方，你在那儿等我。这个邵师兄他不知道，他经常不接电话，我有钥匙。你到那儿，你去到那儿，你就是你就是在，或者你在楼下那个地方有坐的地方，你等十分钟，我这个课程结束了，然后我十分钟的车我就开过去了啊。你等一等吧，至少等15分钟嘛，等15分钟我就到了啊。罗启煌，大病没钱治。大病没钱治，你就烂死吧，你就烂死又怎么着啊？又怎么着啊？烂死的那个只是相，那又怎么着？该烂死就烂死吧，你就是好死也是死，烂死也是死，你怎么不是死啊？你死的时候还注意你好死还是烂死？所以你就应该去打打气，我跟你说，你就打打气，就是鼻涕横流，就是也得做，然后是这个蓬头垢面也得做，屎尿一堆也得做，就是打打气，折腾折腾你。你别就是要一个什么体面，要一个斯文，要一个什么什么好死啊一类的，好死坏死都是死。第二个是疼不一定是痛苦，痛苦不一定是疼啊。你要是杨广文，你这个东西放不下，你就去修道，你看看道家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你干脆就是羽化了得了，就佛法可不是解决这个的，你为啥要修心中心啊？他就是特别害怕这个事儿成了他一个心结了，成了他一个心结了。杨广文，你哪天要是觉得自己开悟了，你赶快试试自己，万一你得了那种病咋办？感觉地狱不在地狱，那对你来说是地狱，对马祖来说的话，那是日面佛跟月面佛，那咋了？谁不有个病啊？你看看佛陀的那个故事，就是跟随佛陀的这些的，就是怎么走的人都有，有好走的，有不好走的呀，有身体健康的，也有身体不好的呀，还有瞎的呢。感觉地狱不在地狱，在身边，得病了咋就是地狱了？我都觉得奇怪。 我这个，我觉得我没法跟杨师兄说，还是大家跟杨师兄说吧。这种话应该怎么跟他说啊？我没法跟他说。实际上，不得病的、自杀的也很多呀。哎呀，我觉得这些话我都不会说，我也不会说，这怎么教育他呀？我也不会教育人。有师兄下来了哈，好的，好的，好的，我也不会教育人。烂死之前，老师也化妆成一个老比丘。哎呀，你死都死了，你还管他啥样呢？我觉得佛法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要是求解脱这个事儿，没准能延命啊。你这个没有解脱之前，你走这个，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奇迹的，会有这种奇迹的。你说不准，这护法神怎么着一弄，这个是有的，也就是命改变了，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别说差了，别说偏了，你变成了去延命，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你三年之内，你就是这么说吧，杨广文，你要是真求解脱，你三年之内一般不会死的。你还没解脱呢，你死了，你解脱了怎么办呢？护法神干啥去了？喂狗填沟，怎样做怎样好？对呀、啊、对呀、啊，我不会说十二因缘，我不会说十二因缘。你说啊，钱伟，你跟他说，这是说的是这个诸佛菩萨的方面，这些说起来就很快了，这些东西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大家都知道了，成就诸众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合，或现竭尽烧，天地皆动然，众生有常想，照令之无常。这些就是说的是成就诸众生，了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就通达没有爱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或现竭尽烧，天地皆动然，众生有常想，照令之无常。就是在这个竭尽的时候啊，就是说天地啊，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可以让他知道无常，就该现竭尽烧的时候就现竭尽烧啊，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呢，还有其他，我们往后看，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经书尽咒术工巧助记忆尽现行此事，饶益助群生，世间众道法，悉于众出家。他不光是有这些啊，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些啊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这些都可以，就是说利益他呀，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你用了之后，你看让他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你让他有这种就是说的是有这种的利益，有这种利益的收获，或者是就发现自己有相同感兴趣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引导他来出家，引导他来出家呀。这是这些用这些来饶益他，来饶益他。你别看这些外道的东西啊，这些什么经书禁咒啊什么的，但是饶益了他之后，他感兴趣了之后，你再引导他，都可以让他去出家，都可以让他去出家。然后呢，这时候你再解他的惑，让他不要就是堕邪见，不要堕邪见，或做日夜天梵王世界主，或食做地水，或覆做风火。这个刚那时候不是说嘛，就是现那个竭尽，竭尽一烧啊，天地就是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竭尽一烧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万物都没了，这是竭尽。还有竭出呢，竭出的时候那个时候混沌啊，没有日月啊，没有众生啊，我昏昏迷迷啊，这个时候就现日月，把它给照亮，把它给照亮。还有的时候就现这个梵天主啊，现梵天主啊，现梵天主啊，这个就是现梵天世界主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化成这个哎，要成立这个世界了，那就化成这个世界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人家要是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那么从佛教来说的话，这个佛就化成了这个上帝造，化成了这个上帝，也就是说他可以化现成这个梵王世界主啊，化现成这样。然后呢，你那个时候啊，没有水的时候啊，没有地的时候啊，你众生在这漂泊多不好啊，这个时候该化成地，就让它从漂泊之中就是到地上来，到地上来。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该有水的时候化成水，该有火的时候化成水，就是随它的所现而都令其化现啊，都令其化现，都令其化现。这就是诸佛的妙用啊，有疾病的时候就化作是草药啊，这个若有福之者，疾病 除病消中毒，节中有饥馑，现身做饮食，先救彼饥渴。这个缺医法医人都可以先给予他，然后再跟他这个说法呀。还有的时候有刀兵劫的时候啊，就起慈悲啊，化彼助众生，令他没有争啊。若有大战阵，这个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服使和安。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个挺好玩的。这个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悲啊。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了，说这个世界将来尽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最后的那个劫尽的时候，就是起刀兵劫。刀兵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你撸地上的草，那个草就是刀，互相杀杀杀杀杀，杀到这个人呢、就没剩几个人了，就是人都活不到十岁了。这个时候的话就，现了这个有一个叫婆须弥，这个他就从刀立天下来，作为一个太子了，就现了一个就是国王太子之相了，就说了，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些天上的人，他们的寿命都是很长的。为什么寿命长？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些嗔恚，你应该有慈悲心呐、慈悲心，你没有慈悲心，你就会寿命越来越短。所以啊，应该有慈悲心。然后大家呢，就从这儿就反省了。那个时候人寿命也短，人也少，从这儿就开始反省了，就开始有慈悲长养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开始寿命就开始增加了，从十岁长到二十岁啊，最后一直慢慢长到了弥勒那个时代的八万四千岁，就长到那儿。按鸠摩罗什说是这么说的。然后化彼助众生，令其无，就是刀兵劫让他们有慈悲心啊。如果是刀兵劫大到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菩萨就会现威力啊，现威力用来干什么呀？现威力去助长那个弱的意识。助长弱的意识，你看看咱们好打抱不平也是这样的。如果两个人对错的话，就是说的是我们一般的都是同情那个弱的啊，就是菩萨也是这样的，他现这个威势，就是两兵打仗他怎么样啊？他会帮助什么？帮助那个弱的之后，让弱的变强了，弱的变强了跟强的一样强，这两个就不好有胜负了。算了，你也从我这捞不着便宜，我也从你这捞不着便宜，怎么着？算了，咱别打了，咱和平吧，咱安吧，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挺有意思的，不是说就是我用强力把你的那个，就是说的是给你怎么样威慑了，不是的，他把那个弱的变强，强的也捞不着好处，他俩一样强，算了，咱俩也不打了。后面的这个应该可快就能说完，咱再往后说吧，看看今天能不能说完。很快能够说完。然后一切国土中，这个住有住地狱，住有地狱处，折往道于彼，免济其苦恼。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劫，就是说的是刀兵劫啊，那些的就是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他没有礼仪，你就是老了怎么办呢？老了给他扔了，他不能够劳动了，给他扔了，不要养他了，老了就没用了呀，就扔了呀，就是说的是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然后就视线什么呀，视线那些鸟啊动物啊，他们都敬长，然后人都觉得惭愧了，也应该敬老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老了没有用了给他扔那不行，就是也让他就是说的是不要残害那些老了没有用了把他残了害了，不要这样，要互相的就是说的互相的扶助，敬老爱幼，敬老爱幼。然后世受于五义，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变。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特好玩。有的时候视线有五欲，有的时候视线形禅，这个魔就崩溃了，这个魔就找不着你便宜了。这个是怎么说呢？你说你一视线五欲，哎，你喜欢五欲了，财色名食睡，魔就说好了，我得其便，我用财色名食睡去勾引你，让你入我的道，对吧？然后魔来勾引你，你一下子就现了禅定，我不受这个财色名食睡了，这个魔就崩溃了。然后呢，魔说好，你现禅定，我就让你入禅定魔，你禅定不是会给有各种警戒吗？我就弄各种各样的警戒，让你入乐魔，让你入悲魔，让你入喜魔，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他你入禅定了，他又魔又能够想办法来溃乱你，来溃乱你说你不要禅定了，你去吃喝玩乐去了，魔又崩溃了 啊，这就是来来回回的，你魔来这个来害你，不让你行禅，来害你，就是说的是看你行禅来害你，你去行五欲去了，魔看你去行五欲了，魔用五欲来害你，你去行禅去了，你把这个魔搞得就是心烦意乱，搞得魔崩溃了。这个魔就扰乱不了你了，这个地方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嗯，当兵节离这儿还远着呢，现在属于是就是说的是好像是也属于是简洁吧，我印象中是简洁。当兵节那个时候就是人寿已经是8岁10岁了，少打多打坐少妄想。这个是受于五欲，亦复行现行禅，就是你分不清楚他是在行五欲还是在行禅，他两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魔崩溃了。你说他行禅对他来说是吃喝玩乐，你说他吃喝玩乐正是他的禅，魔崩溃了，魔没办法你。所以啊，这就是火中生莲华，是为可惜有在欲而行禅，稀有亦如是。稀有亦如是，这一段特有意思啊，这一段特有意思。鬼神莫辨其踪啊，鬼神莫辨其踪。对，你说他是在欲吗？他在行禅。你说他行禅吗？他在欲。你可别说我行禅啊，嗯，很有意思，崩溃了，简直崩溃了。嗯，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啊，你说它是静啊，你说它是乱呢、啊？他的这个经乱骑在你的揣测里，骑在一个镜像上，骑在一个乱性乱象上啊，他不是在镜像上，也不是在乱象上，你这能拿他怎么办呢？啊，所以说这个就叫火中生莲花，火中生莲花啊、嗯、这个稀有亦如是。还有后面的这些那就那个了，或现作淫女，引住好色者，先引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先引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你不是好色吗？好色我现淫女啊，我现淫女啊，你来吧来吧来吧。这个有一个就是说鱼篮观音，有一个鱼篮观音，大家听说过吧？就是这个你别说那个，就是法华经里面，华严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妓女，有这样一个妓女，你跟我抱一抱，你得什么果？你跟我笑一笑，你得什么果？你跟我睡一觉，你得什么果？华严经里有这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提拉观音，鱼篮观音啊，鱼篮观音，这里多讲讲，这里咋讲啊？这里你想要讲什么？鱼篮观音，那个也是啊，就是说他在街市上卖鱼，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了，然后呢，一堆男的都喜欢他，排着队来买。然后呢，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想娶我呀？”那些男的说：“是啊，是啊。”然后他就说：“你去背《法华经》吧，你谁能背下《法华经》，我就嫁给谁。”然后呢，这些男的就去背啊背啊。有一个男的他就背得很厉害，他很快就把《法华经》给背了，然后就娶了这个玉兰观音了嘛。娶了玉兰观音了，高兴得很，高兴得很。结果呢，跟玉兰观音一洞房花烛夜，这个玉兰观音就死了。他啥也没得着，但是他就很那个空啊，很空啊，很失落呀，很失落。他怎么办呢？他又想得他，但是又得不着，这怎么办呢？他想得他得不着，他就念《法华经》，念着正道了，念着念着正道，有鱼篮观世音的这个都是好解释的，《法华经》的那个就是那个婆媳蜜多女，那个就不好解释了，那个就不好解释了。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地方解释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吧。你石岩龙啊，你是不是打成两截？你打成两截，你那个修行它也是禅缚。你要是不打成两截，那个淫欲它也是在行道，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绝不是在支持人行欲，他说的是心啊，说的是心呐、啊。这就叫做在欲不行，在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在欲而行禅。这个欲和这个禅，这两个不是两个，这两个就是一个。你有哪个地方不明白？石岩龙，你可以问呢，你问了我再讲。咱们啊，要是修的话，咱们要么就是火里生莲，要么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是就不要那个莲花，要莲花就火里生莲，就这样。这个我看看，时间快到了，过了，时间过了，还有一点点。哎呀，还有一些，或为一人，要不然下一次再讲，还是就剩几个就说完它。袁师兄还在不？
再说完吧，没关系。
好吧，嗯嗯。或为一中主，或做商人，这个岛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 住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我心骄慢者，唯现大力士，消福助共高，令住无上道。这个地方啊，这个你可别以为他是那个慈悲呀、啊、好啊什么的。对于骄慢的人呢、啊，他就现着比他更牛，比他更牛。我降服你，降服你，然后让他住无上，然后再让他就是引到无上道上来，引到无上道上来啊，引到无上道上来。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的，你别以为这个佛就是现这个只是现慈悲。那当然了，还有后面的，或有恐惧者居前而未安，先施以无畏，后令发道心啊。还有这一个呢，还有这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他有两个，一个是骄慢的就先大力士降服他，还有一个恐惧的先安慰他，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你看这两种都有。我想到了禅师，他就有一手抬一手按，哎呀我什么时候能证道啊，这个证道这个地方上啊，这是佛才能证的，我们明心见性怎么可能呢。这个就说了，这个性是本有的，心是本在的，都在你那儿呢，这有什么难处啊，你只要回光返照就行了，并不在别的地方啊。你这个你正在求明心见性的这个正是性，并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明心见性可求啊。哎，这个时候就这么说了，这个时候就这么说。还有另外一种的，哎，我明心见性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了，跟你们不一样了，你看看我，你看看我，这个就是跟你们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得打他了，就得打他。你明了一个什么心呢？你见了一个心什么心啊？你有心可明吗？你有性可见吗？你是在骄慢，你是在有一个误，有一个误你可落了，这绝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绝不是这样的。这就开始有的时候是抬他，有的时候是按他，一手抬一手逆，一手抬一手逆，就是那个禅师就有这种时候，有的时候该抬的时候你要把他抬起来，有的时候你要逆，你要把他摁到水里掐死他，一手抬一手逆是这样的。这个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助群生，令助这个戒慈人啊，令助戒慈人，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世间他没有这个贤圣，这个时候你就先现这个世间的贤圣，道德的这个世间的贤圣，先开导他，化他，先用戒啊，慈悲啊，先用这些去化导他啊。见虚公事者，现为作同仆，既悦可其意，乃发以道心，随彼之所需，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己足之，如是道无量啊。这就是说的是他需要你提供他的，他需要给你有人去伺候他，你就现一个伺候他的相，让他开心，让他发道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有啊。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假令一切佛于无数亿劫赞叹其功德，由上不能尽，由上不能尽，就是说的是智慧这个地方上啊，是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所以呢，它的方便是无穷无尽的，众生有多少，它的方便就有多少，它这个地方是相续不断，无穷无尽的，众生的妄想有多少多少相续，它这个方便就有多少多少相续。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多好玩啊，多好玩啊！你看看世界上的万物，就是说的是有花草，有树木，有奇山，有假石，有沧海，有桑田。那么法也有这样的，有沧海之法，有桑田之法，有浅法，有深法，有高法，有减法，什么样的都有。你看看，就是说的是，世界扩一丈，就是说的是佛法也扩一丈。佛法就是这样的，多好玩啊，多好玩啊！所以啊，有这么好玩的，你怎么不发菩提心呢？你怎么能够？除非是你就是一个傻子呆子，除了你是一个傻子呆子，剩下来的全都得发菩提心。这么好玩的事你不干，你干啥去啊？这就完了，这个就完了。这是说的是佛道品，你说是佛道品呐、啊？这世间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脏的、污垢的、淫欲的这些，都没离开佛道，都是佛，都是道。你说好玩不好玩？你想离开佛，想离开道，你逃也逃不出，躲也躲不掉，就是这样的。看看有问题没有？哎，晨钟老母躲也躲不开，当心这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意犹未尽，你别打妄想了，行吗？你是贪玩，你就想去玩去了。行，对呀、啊，是说你呢，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哎呀，你是张琪，哎呀，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我看成另外一个黑龙江的张欣了，看错了，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啊，那我看错了，误会了误会了，我说的所有的对于你的都不对，你不要往你身上套，我说错了啊，我以为是那个张欣呢，有另外一个叫张欣的，我搞错了，他前两天找我又开始无休无证，这个地方上有休有证搞不清楚了，不知道该咋办了。我说你，我不跟你废话了，我要吃饭，你上茶馆吧。结果他也没上，我就说他没事找事儿，他不是真有烦恼，他就是在那说的时候一慌打个电话，实际上也没事儿，过了签座了都。我觉得这部经就是讲着佛怎么化导众生的呀。王乐行的问题可奇怪，哪个经都是讲佛化导众生的呀？那佛问了佛答，佛众生问了佛回答嘛。弟子问了众生回答，这都是讲化导众生的呀，哪个不是化导众生啊？我不理解，乐乐是咋回事？各种方面，那方面故事的是本生经啊，本生经，佛的各种示现化现，本生经，一看他的本生经，还有一个法譬喻经这一类的，你说的就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一会儿变个这个，一会儿变个大仙人，一会儿变成鹿王，一会儿变成象王，那个佛本生经，过去式的种种的示现的那个，有那一个。今天就到这吧，没有事的话就到这吧，不能再延长了。
好的，那辛苦郭老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五该第九品了，是吧？
嗯。